三十六计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。在上文书关门捉贼当中，我们提到了秦灭六国采取的就是远交近攻。什么叫远交近攻啊？就是实现军事目标的这个目的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难以达到，就先攻取就近的敌人，对于远方的敌人以缓兵之计暂时的结交，然后再千方百计的分化敌人，各个击破。当消灭了近敌之后，那远交的国家又成了新的对象。所以啊，这远交是目的，实际上呢是为了避免树敌过多而采取的一种外交诱骗。远交近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比在外交和军事当中用的还多。您打开历史看看，一个国家建立，这当皇上的马上诛杀开国功臣，贬放权臣，罢免任职长久的将相，然后启用一些没有根基的新人，这就是常见的远交而近攻。你开国功臣和帝王并肩作战，出生入死关系密切，这些功臣威望很高，有一定的感召力和凝聚力。您别忘了那句话，功高震主啊。万一这些人哪天也有点变乱，也有心思怎么办呢？你看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就是这道理。燕王朱棣成为永乐大帝之后，对所有这些权臣也开始怀疑，设立东西厂。清朝雍正帝他做王爷的时候那不错，一旦成皇上，对于这些武林人士也开始仇杀，一个道理。这是历史，放到现在也是一样，大到一个国家，小到一个企业，一个道理。企业从无到有，大家伙一起努力，一旦成功了，当领导的就在琢磨琢磨，这人我能不能用，这我再用他，他知道我的根底，我调用他比调用一个新手困难多了。你来个新人，那对我还十分客气呢，对不对？对我够不上威胁呀。而且这些新人会对我感恩戴德，会尽心竭力的向我效忠，再次我还可以捞取很多好的名声，培养新人还可以笼络人心，一举多得呀。我干嘛用老人？这就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。还有那么一句话叫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啊。所以评书就是这样，讲古论今，说的是古代事儿，实则在现实现代您的周围或许也能发现。咱们来说说远交近攻。这秦国从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雄踞西方的强国，到秦昭王时先后吞食了韩魏的大片领土，攻破了楚国的都城，又在长平大败赵军。当秦王嬴政继位之后，秦已经成为诸侯国当中唯一的强国。这秦王嬴政就后来那秦始皇啊，咱介绍两句。他呀生于赵国的邯郸，父亲庄襄王名叫秦异人，年轻的时候啊作为人质给留在赵国，后来那商人吕不韦出重金为之活动，把这秦异人立为太子。这秦庄襄王继位之后，吕不韦呢一跃成为相国，封为文信侯，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。公元前247年庄襄王去世， 这嬴政继位，当时啊才13岁，朝政就由他的母亲赵太后和这相国吕不韦共同执掌。据说这个秦王嬴政啊，他的生母是邯郸姬与吕不韦的私生子，这事儿有没有，年代久远，无从考证。反正他继位以后，这邯郸姬呀，培养了一大批贴身保镖，其中有个知名的人叫嫪毐，就那大阴人嫪毐，这俩人混到一块儿了，哎，您别忘了那句话，叫保暖思淫欲。所以这太后相中嫪毐了，俩人啊不清不白，结党营私，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就想把这嬴政推倒，自己当皇上。公元前238年，嫪毐发动叛乱，几经波折，秦王把这场兵变给粉碎了。一查，宫闱的丑闻露出来了。秦王对这太后和嫪毐的奸情怒不可遏，顺藤摸瓜，哎，查出吕不韦跟这事儿也有牵连。秦王立刻解除吕不韦的相职，并亲自给他写了封信，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，竟能十封10万户？你与秦国宗庙有什么关系，竟能称为重父？那意思，你吕不韦和秦国没什么功劳，也没什么关系，但是奖给你的俸禄够10万人吃的。你吕不韦和我祖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你凭什么当我干爹？你还干这种事儿？你活个什么劲儿？你死了得了你，就这意思。吕不韦一看，心知肚明，大势已去，服毒自尽。秦王亲政之后，任用李斯、王翦等文武群臣，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。一开始这矛头指向赵国，秦王用计挑起燕赵大战，趁机夺赵，攻下了不少赵地。后来赵国派名将李牧领兵拒秦，击退了秦军。公元前230年，秦军攻打韩国，韩国灭亡。第二年秦军攻赵，用离间之计使赵王杀了李牧，大败赵军，于公元前228年灭赵。北方的燕国就受到了威胁，但是无力抵抗。燕太子丹寻求刺客，要刺杀秦王挽救赵国，但是不知道跟谁商量。您别忘了那句话，叫家贫出孝子，是国乱显忠臣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家里有的是钱，那儿女可孝顺了啊，年供柴月供米，那孝顺什么呀？得家里穷的时候，你看这家里就能够买2斤粮食，儿女能把这2斤粮食拿出来供养父母，自己饿肚子，那是孝子。国乱显忠臣，天下太平，企业平安的时候，那一个一个比谁说的好听，那高调比谁唱的都好，都会说拜年话，那玩意儿真心假心谁知道啊？得国家乱的时候，就像刚才咱说到燕国这时候，才能看出谁真心谁假心。所以有个叫田光的人这时候站出来了，跟太子丹就说，说我有个好朋友叫荆轲，剑术高明，可以委以重任。太子丹把荆轲给请来了。太子丹呢，嘱咐万千，请田光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，说你要跟外人一说，恐怕咱们大燕可就够呛。田光一看太子丹对于自己不相信，以死明剑，拔剑自刎了，我用我的死来守这诺言。后来这太子丹后悔不已，当然这个和本书无关，把荆轲给找来了， 说燕国现在太弱小了，无法和虎狼一样的秦国硬拼，我想请你带着重礼出使秦国，在秦王接见你的时候把他给劫持，逼迫他交出土地，倘若秦王不答应，你就把他给杀了，不知道你能干不能干。荆轲一想，说这是国家大事，我怕担当不起。太子丹一听跪下了，哭着恳求，最后荆轲同意了。太子丹很高兴，马上以上卿的规格和礼遇招待荆轲，请他住最好的房子，给他车马美女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这荆轲呀没有动身的意思。这时候秦国已经灭了赵国，开始进犯燕国的边境。太子丹很着急，说你赶紧动身呐。荆轲就讲，说我现在去空着手，秦王不能相信我。我听说秦国有个叫樊於期的叛将来到燕国了，秦王对他非常恨。我还听说秦王对于燕国最富庶的这都抗这地方很感兴趣，我要能带着这两份礼物面见秦王，我估计差不多。太子丹一听，这割地倒好办，可是范将军是为了报仇才来到燕国的，我怎么能加害他呢？不行不行。荆轲一看太子丹不忍心这么做，私底下去见这樊於期，把自己的计划一说。樊於期一听，好，只要能杀了秦王，我死无关紧要，拔剑自刎。荆轲拿着这头颅装到这木匣里，又把那地图给找着了，选了一把锋刃的匕首，叫人浸泡了毒药，卷到地图里了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同时又选了一个助手叫秦舞阳，俩人要去秦国了。太子丹和荆轲的好朋友都来送行啊，众人是洒泪而别呀，心里都知道荆轲此去凶多吉少，有去难回呀。但是荆轲毅然决然，信心十足，毫不畏惧。这些人一个个暗挑大指，罢了，荆轲大丈夫也。那个说荆轲就不怕吗？要说一点不怕，那不现实。但是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，只有自己挺身而出，绝不能缩头缩尾，为了自己的国家，纵是万死心也甘。你看自古以来啊，这爱国主义思想，特别是在国家多事之秋，民族危亡之际，抗敌救国，马革裹尸，爱国主义精神就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荆轲就是其中之一。简短截说，来见秦王。秦王先看了看樊於期的人头，颇为满意，又把地图给打开了。荆轲搁这慢慢的展着这地图，您记不记得有个成语叫图穷匕现？哎，就打这儿来的。地图翻到尽头，把匕首给露出来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荆轲把匕首拿在手里，左手拽住秦王的衣袖，右手拿起匕首，就下了狠心了。这秦王啊，做梦也没想到荆轲会来这招，赶紧吐气吸胸，往回一拽，转身就走。这荆轲能让他走吗？在后面是紧紧追赶。这秦王没办法，慌不择路，围着那大殿的柱子来回转圈儿。就见这荆轲左一刀右一刀，刀刀不离脑后勺。那说那殿上那些护殿将军文武群臣干嘛呢？你不知道，这大秦呢有个规定，大臣上朝不许带武器，殿下的武士没有国君的命令也不许上殿， 所以大家伙都跟那看着，没人敢过来。正这时候，有人提醒秦王，背后有箭，快用箭啊！这才明白过来，赶紧摁箭就推崩簧，嘎嘣苍凉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和荆轲打在一起，唰啦一箭，把荆轲的左腿砍掉。荆轲忍着剧痛，拿着匕首当飞镖使唤，照，把匕首撇出去。秦王赶紧缩颈藏头，没扎着他，这匕首啊正多到那大柱子上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这回没了武器了，秦王二次举剑上去，连砍七剑。左右的这些武士接到命令之后，又上前一起下手，把荆轲剁为肉泥。台阶之下的秦舞阳也被杀了。这场失败的谋杀使秦王啊怒不可遏，马上发兵攻打燕国，给他自己找了个借口。燕王只得杀了太子丹，向秦国请罪求和。在以后的五年中，秦王先后派兵攻打各国。公元前226年灭燕，225年灭魏，222年灭楚，221年灭齐，采用远交近攻的方式，把其他几国都给灭了。你看，真正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，统一全国呀。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，到公元前221年灭齐为止，经过十年的战争，秦国统一六国，结束了春秋以来500多年的诸侯割据。从此啊，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也就建立了。秦王统一六国，自己取名为秦始皇。什么叫秦始皇？他就希望打他这儿开始，万万代，他是始皇帝。结果呢，大秦朝传了两代就烟消云散，灭亡了。当然那是后话。刚才咱们说这故事就是23计远交近攻，欢迎继续收听36计。